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到地上是为了拯救罪人，让罪人能够得到你的救恩，进到天国。感谢你在地上所做所行的，但愿今天我们借着圣经教导你在地上所做所行的，帮助我们认识你更深，爱你更多，也学习你在我们身上的榜样来跟从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认识你，听懂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讲基督耶稣言语行的第三讲。我们上一次讲到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降生，然后有牧羊人天使跟他们报信，然后主耶稣降生，然后有博士就是从东方来朝拜耶稣，表明这位主不但是犹太人他们所等待的王，也是全人类的万王之王。但是因为希律王当时统治的时候，他害怕，他要杀耶稣，因为他很害怕有人抢夺了他的王位。这也从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假的王怕真的王，于是他要杀害耶稣。但是主耶稣都有神的保守，他们在天使告诉约瑟，所以就把耶稣就从伯利恒带逃跑，逃到埃及去。我们上次讲到逃到埃及，他在埃及住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一次我到埃及去的时候，那边的人说主耶稣在那边大概住到3岁多，那也许有可能。然后神又指示他们，因为那时候希律王已经要害耶稣的已经死掉了，所以天使就指示约瑟把这个孩子带回到犹太地。我们都知道埃及在南边，所以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可是他们害怕继承大希律的那个王叫做亚居老王，因为希律王死了以后就把他的国土分成3个王，其中都是他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叫做亚居老。亚基老就是统治犹太地和耶路撒冷以东地，所以他们因为害怕，所以约瑟又在梦中被指示，就不要住在犹太地，他们就回到北边的拿撒勒那个地方，回到他原来的家乡。给我好了，哎，给我，就回到了那个拿撒勒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图啊，给你们做一个简单的看见，你们可以看见。拿撒勒在加利利的北边，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上次讲到这里，那我们今天就很快的把耶稣在拿撒勒的成长和他经历的事情我们来认识一下。记得我给你们这个表格，这个表格里面把耶稣在地上的一生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什么？预备时期。请问大概有多少年？30年。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第一格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里面也有讲义，上一次我讲完，有一弟兄姐妹觉得好像对圣经不熟悉，那我说那刚刚好，当你们听完以后回去就按照我给你们的那个耶稣基督的合参，把这个上一次讲到马太福音1章2章，还有路加福音1章2章都可以，还有约翰福音第1章，就可以把这三个按照那个合参来看一遍，这样你们就会更熟悉。那我们今天就是讲到当他们这一家人回到拿撒勒这个地方，回到家乡以后，在这段时间一直到耶稣的12岁，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记载他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记载耶稣主要介绍他来到地上怎么来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怎么证明他是耶稣的救赎主，所以圣经的记载4本福音书都强调在他最后一周，尤其是最后一个晚上。约翰福音有好几章的时间都是记载耶稣最后一个晚上教导的，因为他来到地上为我们救赎。那么在他童年的时候圣经并没有记载，当然有很多圣经以外的书我们叫做伪经，伪经就是伪，就是伪造的伪，就是有的人假冒是从神来的，记载了一些耶稣的生平，这些都是不可信的。例如他们说耶稣小时候 他用一个篱笆做了一只鸟，然后在他手上就变成一个活的鸟，就飞走了。还有很多的奇怪的记载，这些对我们都没有意义，因为圣经也没有记载啊。那么圣经有记载，就是耶稣一直到了12岁，我们可以回到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第40节。上一次我们也讲到39节，就是约瑟玛利亚他们从埃及回到自己的城加利利的拿撒勒。第40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耶稣1岁到12岁，圣经就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他就跟我们一般的人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他是一个100%的神，也是100%的人，所以他是需要有这个成长的过程。那他是渐渐长大，你看耶稣也是渐渐长大，然后身体很好，强健，又智慧很好，充满智慧，而且有神的恩在他身上。1岁到12岁，在12岁的时候啊，也就是路加的第二章41节，一直到51节，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男丁都要过到耶路撒冷去过3个节期，其中叫逾越节，还有五旬节，还有祝棚节。这3个节期他们去，就是表示他们去敬拜神，没有忘掉神，根据他们过去在出埃及的这个历史。所以耶稣在12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的父母去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节。12岁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里面，12岁是称作律法之子。什么叫律法之子？就是当一个男孩子到了12岁以后，他们就告诉他，今天开始你已经成人了，而且你要担负起一切律法的责任。原来犹太人啊，他们的教育方法是很特别的，他们从小在家里面当然就有父母亲来教导他们认识神的话语。你记得以前我们读过提摩太前书啊，或提摩太后书，讲到提摩太小时候就有他的母亲还有外祖母教导他们。所以犹太人的父母，他们小孩子的时候就要把他们过去的历史，还有过去他们对神的认识以及圣经的信仰都要教导孩子们。到了6岁的时候啊，一般来讲他们就要把孩子送到会堂，会堂就是在各地他们敬拜神的地方。在会堂里呢，就是有学校学习阅读写字，还有一些数学，还有犹太人的传统和礼仪。所以每一个男孩子都要去那里去学习。到了10岁左右，就开始要教导他们一些旧约的这个圣经的传统。所以关于圣经的话语还有圣经的解释，像一些旧约的传统记载都要教导他们。到了12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律法之子。那我们相信主耶稣小时候一定他的父母因为都是很虔诚的教导他们关于圣经，然后也同时应该在6岁的时候就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去学习写字、数学等等。那么耶稣在当时啊，他们流行的话语叫做亚兰文，就是他们一般人用的文字亚兰文。所以在耶稣到会堂里读经的时候也都是用亚兰文。再加上上次也解释过，在耶稣降生以前整个希腊的文化是遍布全世界，所以相信他们受教育的都会懂希腊文，因为希腊文可以跟所有的人来联络写字或读书。再加上耶稣也受过他们这个圣经的教导，所以也懂希伯来文。所以当耶稣传道的时候啊，相信他是 第一个一定懂他的母语亚兰文，加上他一定也懂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那么耶稣他从小在这里受教育，再加上当时这个他住的地方拿撒勒是靠近 海港的，所以海港有许多的人经过，再加上他也靠近加利利也很近，相信他小时候也许可能也到加利利去钓过鱼。再加上我们知道圣经讲他要学一个手艺，他学的手艺跟他的父亲肉身父亲约瑟应当是一样的，是建筑的工人，我们一般叫做木匠，其实更准确的就是石匠，因为以色列很多的石头用那个石头盖房子的。好的，那我们相信耶稣他小时候他一定有三个从三本书学习，这三本书什么书呢？一本就是圣经，还有一本是什么？大自然。你看耶稣他对大自然天上的鸟，还有怎么样耕种田地，还有面酵怎么发起来，还有那个灯不要放在斗底下，表示他很熟悉啊农村的生活或者渔业的生活，再加上他对人类也是很了解，是圣经、大自然和人类是耶稣的三本教科书。什么叫人类呢？你看耶稣啊，当他传道的时候，他对忧伤受苦的人都很同情，因为他在那些小时候的时候常常看到许多的人，不管结婚，不管葬礼，不管等等，他都会观察，他都会思想。好，这是简单的知道耶稣啊他在小时候受的教育。等到十二岁的时候，他就要到了这个律法之子，就是他要去跟他的父母到耶路撒冷。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圣地去旅行，你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就是他们最神圣的地方留下来的，有时候都会看到一些十二岁的孩子在那里行这个律法之子很慎重的典礼，穿的漂亮的衣服，拿着圣经，从那时候开始要成为律法之子。好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每年逾越节他父母上逾越节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就按照这个规矩去了。在那里守逾越节一共有八天的时间，一般犹太人是八天的时间，守完逾越节以后当然他们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但是很奇怪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还留在耶路撒冷。我们如果看地图，你知道他们从耶路撒冷要回到他的家乡加利利的拿撒勒是要走很多天的路程，至少三四天的路程，所以当他们就离开了，可是他的父母亲不知道耶稣没有跟他们一同走，过了一天才发现啊，耶稣没有跟他们在一起。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啊？哪里有时候父母亲啊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了，跟着他有没有跟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答案。当时他们去守节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都是分成两队的，男士是一队，女士是一队，都是成群结队的。那么耶稣很可能去的时候他是跟着妈妈一起，因为还没到十二岁，一般是跟着妈妈，等他到了十二岁以后，律法之子应该是跟着男人这一队走的。所以很可能他们当时他爸爸没看见耶稣，想可能耶稣是跟着谁在一起，怎么都不回答，跟着妈妈在一起。那妈妈没看到耶稣就想到耶稣跟谁在一起，对吗？很简单的。但是过了一天晚上才发现在爸爸也不在那一队，也不在妈妈那一队，他们才慌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又回去再找。所以你看走了一天再走回来一天，到了第三天才回到耶路撒冷。既然发现耶稣在哪里，请问耶稣在哪里？在店里干什么？在玩玩耍吗？是不是在玩耍？当然不是，他是坐在那个教室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些教师就是圣殿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老师，都是有学问的。如果以今天的话来讲，都是神学的博士，坐在那里在教人家的。但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十二岁小孩坐在他们中间， 一面听一面问，而且那些博士都很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很可能他问的问题连博士都没想过，他所要回答的问题连博士都不知道，他们都非常的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对不对？你看原来耶稣啊为什么会有这么与众不同，有没有想过？等一下告诉你们答案。你不要说什么哦，就是他是神，你不要用这句话来解释啊，他有他的答案。好了，那他的爸爸妈妈看到以后啊，他的母亲就有点好像怎么责怪他，对不对？说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看到你父亲和我，原文是叫着急的来找你。你看我们着急的来找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这样子问耶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圣经记载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懂吗？耶稣这是从他降生以后，这是第一句话，岂不知我当因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句话有多么的稀奇和重要性，让我们学习到几点。第一个，耶稣他不是人家讲，他根本不知道他是有这个使命，也不知道他是神，也不知道他是弥赛亚，只是他长大以后人家才以为他不是，他从小他就知道他来到地上的目的，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以他父的事为念，顺服神，按照神差他来的旨意完成神要他完成的。所以最后耶稣最后一句话是讲什么？成了什么？成了父神的旨意。所以耶稣的一生就是这一句话，他的一生就是以父神的事为念，他所做的所讲的都是按照父神的心意完成神的，最后结束的是完成了父神的使命。这是一生耶稣的使命，他从小就知道。所以对我们他的门徒来讲，我们应该也是一生只有一个使命，你没有第二个使命，就是以父神的事为念，父神怎么教导我们，怎么要我们在地上怎么样的遵从信靠认识他，就是一件事，这是耶稣完成的。第二呢，从耶稣这句话来讲，你可以看见啊，耶稣啊他称神是什么？父，对不对？我父。你看他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他也很警醒他自己的身份是跟神的神性关系的。第三，他是以律法，这时候他已经是律法之子。你看从这句话看出耶稣是律法之子，他称神为父，透露他自己知道有自己的神性跟神的关系。第三，他知道他有使命，所以这一句话也就是耶稣一生的服事。但是他讲这句话，他的父母他们不明白，可是呢耶稣我们又从他身上又学习到一件事，就是什么？顺从。原来耶稣的人性啊，让我们看见他一生就是顺从，顺从他的父母，顺从天父，他在地上也顺从政府执政掌权的，该纳税的时候纳税，该怎么样的他就做什么。所以一个跟从主的人第一个条件就是要顺服。当你知道神教导你什么，当你知道神的旨意，你就是要顺服。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当我们耶稣也跟门徒讲，你们如果爱我就要听从我的命令，顺从我的话语，顺从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就顺从父母，虽然他父母不了解，他在还不很了解，但是他们就顺服，而且跟着他们就回去。他并没有说一定要坚持此己见就要留在耶路撒冷，他还是顺服父母回到拿撒勒。他母亲就把这些事存在心里，我相信他父母一路的走啊，一路的在思想这件事情。其实他母亲啊，为什么耶稣说你岂不知道？其实他母亲应该知道，因为他母亲从降生的时候就有天使告诉他，然后有牧羊人降生的时候牧羊人宣告， 然后有博士朝见新生王，有西面的西面颂，上次讲过，还有先知亚拿的讲的这话，都已经让他母亲很清楚知道耶稣的使命，可能他这时候再次的加深他的印象。好了，那我就顺便给你补充，为什么耶稣能够12岁就可以那么有智慧，能够不会让这些连这些教师都很惊讶，简单的答案就是耶稣没有受到罪的影响，耶稣没有任何罪性，也没有任何罪行，所以他不像我们一般的人，一般的人有了罪堕落以后，我们的思想就虚妄了，心思就昏暗了，偏差了，对任何的人事物，对读圣经，对思想都有偏见，而且因着罪我们的思想就衰落衰退变弱，简单的讲，但是耶稣一点都没有，所以他在12岁的时候就能够思想就有清洁的思想，有很深厚的渊博的思想。你看我刚刚讲过耶稣的3本书圣经大自然人物，他都能从里面，因为他思想没有经过任何的污染，他有很清楚的了解，所以都能够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还是多么的美好。所以你看圣经简单的真理，你去思想都有许许多多很深奥的让我们学习的。好了，然后最后第52节就讲到从12岁到18岁，耶稣是30岁出来传道，圣经告诉我们这18年做了些什么，就是这一句话，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18年的时间，耶稣顺服他的父母，尽他的本分，做他该做的，养育他的家人，因为很可能他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但是他的智慧身量，还有他对人的关心，还有我刚刚讲的他对各样的观察，对圣经的学习，都在努力一起增长。那么我们下面就要接着开始再讲第二段了，就要讲的耶稣的传道了。预备工作完了，耶稣传道，传道第一年叫做默默无闻时期。默默无闻时期又分成开始的4工，从耶稣受洗到耶稣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洁净圣殿，这4个月是耶稣初期传道的开始4工4个月。这4个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简单的讲，这4个月的时间就是耶稣正式出来传道，他受洗受试探，然后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不但为他做见证，他开始呼召门徒，然后回到加利利行了第一个神迹，使水变酒，就是这4个月主要的工作。那我们来看一看，神用了30年的时间来预备耶稣。一个为神工作的人都是要花时间预备的。摩西要服侍神，神花了多少时间预备摩西？几年？80年。神用了多少年预备雅各？记得吗？20年左右。那也用了13年预备约瑟，所以任何一个大卫也是预备了很多年，让他们才能预备好。所以一个要出来服侍神的人，都是要被预备的。预备什么呢？预备他的性格，预备他对神的信心，预备他对神的认识，都是要花时间预备的。何况我们中间有人如果想要出来侍奉神，有这样的心智呼召，但是你没有预备自己，你的热情也变成空洞，没有用的。所以一个人是要花时间预备。尼陀森讲过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思想，在这个主工人的性格。尼陀森是我们中国很伟大的属灵人物，他有很多的很好的教导。他一个人如果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主，而且也愿意出来侍奉主，然后经过他多年的学习，到了70岁才勉强可以为主使用，听懂没有？不是说你70岁以前不要侍奉，70岁才勉强为主使用， 这是多么有智慧的话。一个人好好学习，每天在圣洁的神面前跪在那里，让他的话语来刺透你的心，来悔改，来认罪，来重新的站起来，然后每一天要操练。一个人的性格不是说自然产生的，是要操练的，敬虔是要操练的，操练牺牲自己，谦卑自己，爱神，为神摆上，然后各方面殷勤的去做，到了70岁你才能勉强，所谓勉强，你的性格才勉强成熟一点，说话才有智慧一点，不会乱说话，不会乱发脾气，会控制自己，对神的话，对神的信心才能更有一个坚定，对神的话语才能也许更好好的学习，才能够抓住一点。所以你看，再不努力的话，你不要到70，你到100岁你都不能为主使用。好好的努力吧。那么耶稣出来侍奉啊，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时间都很准确，即提到这个时间。不过我们根据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耶稣大概是主前5年的12月降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应当是主后的26年的年底，或者27年的年初，主后27年。那么当然施洗约翰是26年的夏天6月主要出现。那么首先我们要介绍主耶稣出来侍奉的前面叫做他的先锋。先锋就是在圣经旧约以赛亚已经预告40节，说将来这位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就是基督的意思啊，就是受膏者，要来出来以前，要在有人先为他预备好。怎么预备好？预备人心来等候他，预备人来悔改，来接待这位弥赛亚。那这一位被预这个宣告的这个人啊，现在已经应验了，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他就在旷野就出来传道。你看施洗约翰才6个月的时间啊，他的工作已经非常有果效。圣经告诉我们，从犹大地整个耶路撒冷全城的人，所谓全城的人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是一个表示形容词，就是我们全中国的人都要悔改，不是能代表每一个人，或者是他就是说那么多人都来约旦河要受他的洗礼。那约翰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当然你们回去可以从这几章圣经来看啊，他就告诉说天国已经近了。因为弥赛亚来，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嘛，知道这名词啊，不要再搞混了，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就是基督。他来到地上就是要建立天国，就是建立以色列人上千年来所等候的神给他们这位神自己统治的国度。那这位弥赛亚来建立国度以前，你们先要悔改，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你要悔改你才能够进到他的国度。所以施洗约翰就告诉他们，你们要预备好，现在弥赛亚已经要来了。而且这位弥赛亚来啊，他是为了是审判。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罪恶。所以就像一个斧头啊，已经放在树根上，不悔改的就要砍掉，就像火要来烧，把那个糠皮烧尽，不悔改的没有用的都要把它灭掉。所以你们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来认罪悔改，预备你的心接待弥赛亚。就好像在旷野里面，当这个王要来的时候，先把这个路铺平。所以施洗约翰就是预备人的心理的这个工作。那这些人呢，他们就愿意来悔改。当以色列人听到以后，因为施洗约翰为什么有这么大能力，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因为他从母腹怀的时候就有圣灵。施洗约翰的能力不是他的能力，施洗约翰的能力是什么？是什么？圣灵嘛，讲大一点，这一定要知道。任何人传神的道，能力不是他来的，不是他有的，他只是神的工具，是圣灵让他身上。而且他怎么可以成为神的工具呢？他自己要成圣洁的人，才能让圣灵。所以他大有能力，全以色列人都来了。然后他在约旦河，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啊，约旦东边 叫做伯大尼那个地方，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里给人受洗。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啊，你看它离这个犹大地跟撒玛利亚跟外邦约旦是一个中心点，所以很多的人就可以到这边来受洗。为什么施洗约翰给人家受洗了？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呢？原来啊，在犹太人他们旧约的传统啊，那个人污秽肮脏需要有水的洗礼。本来在旧约里面，当祭司要去献祭的时候都需要有洁净礼。后来到了两约之间，所以两约之间就是旧约在主前400年那时候，马拉基时代结束，到耶稣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有400年，叫两约之间。那么他们就把这个洗礼再发挥更大一点，就说任何的外邦人，因为有些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们听到犹太人传神的福音，当我们讲的都是旧约啊，他们也愿意来信犹太人的神，这位独一的神。但是犹太人就说你们是污秽的，你们要来接受这个犹太人所信的神，第一个要经过洗礼，代表一种洁净，你要洗净你的污秽肮脏，你才能够成为信犹太教的人。那么在施洗约翰的时候出来，他就说不但是外邦人需要洁净，犹太人也需要洁净，因为是污秽的，是肮脏的，所以都需要受到洁净。当你来受洗的时候，表示你的认罪，表示求神赦免你的罪，这样你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时候百姓就成千上万的来到约旦河，要约翰为他洗礼。当然我们知道约翰也收了他一些的门徒为他们洗礼。但是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群众他们听了就愿意悔改，就像他们就问约翰说我们受洗应当做什么呢？约翰就告诉他们要跟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再欺负人，要爱人。但是也有一些宗教领袖，就是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我们知道耶稣时代有很多这个犹太人的教派，比方说法利赛人这些，他们以为他们都已经守了律法，守了传统，他们就可以进天国，甚至于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跟神立了约，只要有信心的都要受割礼，第八天受割礼，这是一个信心记号。他们反而弄错了，以为只要受割礼就可以得救，所以他们误会了，以为行了割礼守了律法就可以得救，你的行为或心不悔改都没有关系。所以他们也来了，那约翰就对他讲说，你们这些人第一步你们要悔改，因为你的心根本不肯悔改，就像毒蛇的种类，你们如果不悔改，你就根本得到的是审判。所以约翰就斥责人的罪恶，叫人悔改，但是他的重点就是预备人心，告诉人将来有审判，告诉人他只是一个号角的声音，让人注意什么，那要来的弥赛亚。所以约翰只是告诉人要人注意，而且要人知道他是用水施洗，但是弥赛亚就是耶稣来的时候是要用圣灵和火给人施洗。你看，总而言之，约翰在地上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原来是要人注意到耶稣才是拯救人的弥赛亚。那么耶稣来了，在马太福音三本福音都有记载，耶稣这个时候当施洗约翰出来给人家施洗的时候，耶稣就知道这是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因为父神一定有给他告诉，所以耶稣就来了，就从他的家乡拿撒勒，你可以看就到了约旦河的伯大尼，也要去受约翰的洗礼。这很奇怪，为什么？因为约翰的洗礼是让人认罪悔改的洗礼，但是耶稣是一点都没有罪，那为什么耶稣也要来受洗礼了？所以约翰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拦阻他。圣经说 那个拦阻应该用一个继续进行时，叫做不住的拦阻。耶稣要受洗，约翰就不停地拦阻他，但是耶稣就说，你暂且许我，暂且的意思是说暂时，为了一个暂时的目的，而且我们应当尽这样的义，约翰才为他受洗。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耶稣他是无罪的，约翰说我不应该为你受洗，应该你为我施洗，因为约翰自己有罪啊。但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就是我今天我受洗，我是认同你做的，也认同罪人的需要，罪人需要这样受洗。他虽然没有罪，但是他是认同施洗约翰做的。第二个，我们应当尽这样的义，因为耶稣要出来传道，在犹太人他们来说，一个出来传道的人应当是一个义人，义人就是说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人。怎么样成为一个义人呢？犹太人说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行割礼，那耶稣第八天就已经被行割礼。第二个条件要行奉献礼，耶稣第四十天他的母亲把他献给神做奉献礼。第三个条件要经过洗礼的洁净礼才叫义人。那么耶稣为了让人家也知道他出来传道，免得留给人家任何的把柄或攻击，所以他要完成这三方面的仪式才能称作义人。顺便也讲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不只是为我们死，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拯救我们，他也是为我们活。为什么？耶稣把他的义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义的，但是今天因着耶稣为我们死，赦免我们，也把他的义都给我们。那他的义从哪里来？因为他一生都遵行义，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他把这个律法所完成的义今天也都赐给我们。你看，耶稣为我们生，也为我们死。所以当耶稣这样解释以后，约翰就明白了，就为他施洗。当施洗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三件大事嘛。第一件事就是天裂开了。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站在约旦河那里看见天都裂开了，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个场面啊！第二，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不是说圣灵是鸽子，说像鸽子啊，降在他的身上，一个让人很有形体的看见圣灵在他身上。第三个，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原来耶稣出来服侍，这是等于耶稣的受膏大典。当一个君王登基的时候，要有一个受膏礼；当一个祭司在圣殿献祭出来侍奉神的时候，有一个受膏礼；当这位弥赛亚出来正式工作的时候，这是神给他的受膏典礼，圣灵膏抹他。所以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我们下次会讲，他在拿撒勒的会堂，他说神用他的灵膏我，耶和华用灵膏我，这个神的膏抹圣灵在他身上，所以他一生的工作都是依靠圣灵的能力。你看在这里，同时虽然圣经没有跟我们记载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理，圣经没有一节这样讲，但圣经有很多地方，包括这里看见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时存在，耶稣在那里受洗，圣灵降在他身上，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喜悦这位爱子，他一生顺服神，而且按着神的旨意来受洗。那天父也不止在这一次跟他讲他喜悦他，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对他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当耶稣受了洗，满有圣灵的能力，也就开始他正式的工作，来出来服侍。你看这么一个慎重的受膏大典，来代表神出来。然后耶稣出来工作，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就接着，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受洗以后，满有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正式的出来服侍神。但是第一个使命是什么？第一个使命是要先受试探。我们看见耶稣受试探啊，是圣灵 引他到旷野，路加福音圣灵催他，可见耶稣受试探是一个圣灵带领他要经过这个试探。那你说为什么耶稣要经过试探呢？答案很简单嘛，因为他是神所受膏的，他要来到地上完成神的工作，但是先要来证明他是可以有这个能力，而且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性格可以胜过这个试探。那我们做一个对比好了，当神造了亚当，创世纪第一章，神把自己的形象样式给他，亚当是神在地上设立的这个王来替神管理，但是神他管理世上的万物，所有都是归他管理，但是神就只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在伊甸园有一棵树叫知识善恶树，那个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为什么神要设一个这个来坐在那里？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要看亚当是不是顺从神，因为你不要忘了你是人他是神，我们人的角色角色永远是人的地位，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神的，所以第一个你要永远记得你是在神的管理之下，第二看你合不合格侍奉神，就给你一个试验在哪里，这个试验就是说任何你都可以吃，只有这个树你不可以吃。你看在那么好的环境里面，那时候亚当是无罪的，那时候一点都没犯罪，而且他这么美好的伊甸园环境，什么都食物都有，还有他的妻子夏娃在旁边陪着，这么好的环境又有神的吩咐，结果他竟然背逆神，就把人类带到罪恶里面，我们都成为亚当的后裔，都是有罪的。但是基督耶稣来，圣经跟我们讲叫做第二个亚当。什么叫第二亚当？就是一个新的人类，这个新的人类要地上把人重新的带回这个跟神的关系，在这个新的这个亚当来也要试一试他合不合格，旧的亚当一试就失败，这个新的亚当来到地上他要胜过这个试探，才证明他真的就是这位弥赛亚。如果他也失败了，那表示他也不是一个真的，他也是一个失败的王。所以他刚好跟亚当成一个对比，亚当是在伊甸园这么好的环境，他是在旷野，那个旷野是非常的荒凉，连树都没有的在那里，因为那个在那个犹大的旷野是很干旱的，又有高山呢，只有乱石，环境是那么差，没有食物，亚当是有食物，耶稣四十天都没吃东西，第三耶稣是孤单的，也没一个同伴，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看，然后让他同样来经过比亚当更困难的试探，魔鬼就来试探他。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魔鬼用三试探，就说你若，这原文应该是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因为在前面讲神已经宣布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魔鬼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就有权柄在你饿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吃，因为你神给你这个权柄嘛，你是他儿子，很简单。如果是一个饿的人，饥饿本来就应该吃东西，这是天生的，但是耶稣这个时候他抗拒这个魔鬼的试探，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有权利让这个石头变成饼，可是他要按着神的心意，神没有叫他这样做，他以遵从神的命令超过他肉体的需要，就是这么简单。他第二个试探把他带到圣殿的殿顶，叫他跳下去，说神会用手托着你，要既然你是信靠神，那你这危险的时候你跳下来神会保护你，但耶稣说神没有叫他这样做，而且你这样是试探神，神没有叫你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试探，还是要听神的话，再抗拒他。第三个就是把他带到万国的山上看万国，就是你只要拜我一下这些都给你，你不必再经过十字架的苦路去得到荣耀的王的地位，今天你拜我一下你都免得去十字架，我都一起给你了，也就是说你不可试探神，对不对？所以耶稣三次他的重点就是一切以依靠顺从神的话，信靠神的话就胜过试探。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对亚当也是一样，亚当神对他讲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魔鬼告诉夏娃说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而且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那是骗他的， 而且吃的就像神一样，能超过神。你看又不是试探神，亚当就立刻，那夏娃就立刻失败，当亚当。那可是耶稣就同样的，在任何环境里面，让我们学习到唯一胜过试探的方法就是你信靠神。信靠神的话，超过你对物质的需要，超过你对名利的需要，超过你对地位的权利的需要。世界上人就是这三个试探嘛，一个是物质，对不对？食物，一个权利，一个是地位名望，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情欲。你胜过的方法就是仅仅信靠神，相信神是最美善的，让神的神圣的话语的能力帮助你胜过。所以耶稣就胜过，证明什么？证明他就是能够拯救世人的弥赛亚。证明他是什么？证明他是那个第二个亚当，而不是像第一个亚当那样把人带到死亡罪恶。耶稣第二个亚当是把人带到赦免，带到永生，两个是一个极大的对比。那么耶稣就开始经过试探以后，证明了他弥赛亚的这个权柄和地位胜过魔鬼。那魔鬼是不是这次试探完了以后就把耶稣放过了？请问是不是？答案是不是。在耶稣的一辈子，随时的试探他，随时随地的来试探他。但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看到没有，耶稣是凡事受试探，跟你我一样，不管什么试探他都受过。所以今天圣经跟我们讲，你受任何试探，你情感的试探，你友谊的试探，你婚姻的试探，你物质的试探，你骄傲的试探，任何试探耶稣都试探过，只是跟你我不一样，他没有犯罪。那我们知道耶稣他经历了，他就能体恤我们。你能够一步一步靠着耶稣，靠着神的话胜过试探，这是让我们要学习的，对不对？要学习的。好了，那耶稣开始出来传道，我们要讲一下，我们要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记载，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十九节，首先有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除了施洗约翰为他施洗以外，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也继续的来为他做见证。当他做见证的时候，犹太人就问施洗约翰说，你是谁？你为什么给人家受洗？因为他的施洗约翰轰动了整个犹大地，整个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些宗教的领袖就要问约翰，你到底是谁？他们就说，你是不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基督？不是，耶稣是名字啊，基督是弥赛亚。就问你是不是这个弥赛亚？他说我不是。他说那你是以利亚吗？为什么他们讲到以利亚？因为以利亚在旧约的时候啊，他把以色列民在背叛神的时候带来复兴，而且也讲到将来有一天弥赛亚再来以前，弥赛亚为他开路，以利亚要为他开路啊，在马拉基书。所以他们就问你是不是那个以利亚，他说不是。然后又说你是不是那个先知，这个先知生命记里面第十八章十五节，摩西说将来有一位先知比我更大，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嘛。他当然他说他不是。那么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呢？既然你也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先知，你要告诉我们你是谁，你凭什么资格给人家受洗？施洗约翰就说，我就是那位以赛亚先知几百年前预言的，来旷野修直主的路，告诉他我并不是那个基督，但是在我以后来的，我为他预备好道路，那个来的才是基督，而且他是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他是，我只是他的仆人，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所以约翰就先为耶稣做了见证。 然后到了29节赤日，什么叫赤日啊？在这里一共有七天的时间，从19节约翰福音1章19节到2章的第11节，这里记载有七天的时间，耶稣初期的工作。这七天啊，很有趣的，圣经学者解释，就跟主耶稣在后来进耶路撒冷，礼拜天进耶路撒冷，到礼拜六他就埋葬在外面，也是七天的工作。所以这是出来的七天和将来的后来在受害的七天做一个对比。这七天，第一天刚讲过，约翰对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做见证，将来耶稣来，他不过只是仆人。第二天就是次日，耶稣约翰看见耶稣到他那里，这是讲到当耶稣受完洗以后，又回到了这个约旦河这边，施洗约翰看到他以后，就介绍给人家，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句话是太重要了，这句话这就代表了整个旧约的中心，就讲这位耶稣来就是神的羔羊。因为旧约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犯罪只有借着献祭神的借着羔羊才能赎罪，但是那个都是预表，现在告诉你，现在是神的羔羊已经出现了，他来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原来耶稣来到地上使命就是完成父要他的使命，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且他在见证说，这位耶稣就是神告诉他，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二天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的身份，也为耶稣的工作。你看两件事，耶稣的身份神的儿子神的羔羊，工作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来做见证。再次就是第三天，第35节，施洗约翰就把自己的门徒介绍给耶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在地上施洗的时候，有很多的门徒跟着他，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的意思，很多的学生跟着施洗约翰。但是施洗约翰就告诉他的门徒，这位耶稣是神的羔羊。所以他门徒里面就有两个门徒，一个就是约翰，这个约翰不是施洗约翰，就是后来的使徒约翰，还有一个叫做安德烈。这两个人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因为听见施洗约翰告诉见证说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当然要跟从一个能够神的羔羊。那耶稣就转过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就说拉比在哪里住。你们觉得很奇怪，所答非什么问，他所问什么，答非所问，答非所问。因为耶稣是问他那个你们要什么， 他们就说拉比在哪里住，答非所问。什么叫答非所问呢？原来这是犹太人的背景，当一个学生啊，他要跟定一个老师的时候啊，就是要跟老师生活在一起。所以当时的学生门徒要跟拉比，就是要跟他生活，住在哪里，吃在哪里，跟着他一同住在一起。所以他们这句话就说拉比在哪里住，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今开始要什么，要跟定你了。所以你看这些门徒就跟着他，当时的门徒啊，跟着拉比要什么时候毕业了，在犹太人里面要等到你跟拉比一模一样你就毕业了，懂不懂？拉比怎么讲话你要怎么讲话，拉比怎么待人你要怎么待人，拉比怎么做人处事你要做人处事，在这个时候你才毕业，不然你就永远不毕业。不是今天你读一个学校3年2年毕业，你是永不毕业，除非你跟拉比一样。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跟拉比一样，等到学会了。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在这里做祷告。亲爱主耶稣，但愿我们永远学习你的榜样，直到见你的面。愿你的话语今天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在地上是何等的荣美，让我们跟从你，帮助我们这个礼拜对你认识更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你们回去要做功课，什么功课？干着我给你们的那个 那个大纲，还有那个合参啊，把那个合参按读这个圣经今天讲过的，把它读过去，包括听过了，有时候你能再读，对你们能够融会贯通。那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讲耶稣的这个开始事工，到然后到犹太地的早期事工8个月，所以盼望你们也继续把这个圣经啊读到那个地方，我们解释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懂。好，我们下课。不过在这里，如果你们有问题，可以来问我。